先说一下，很抱歉啊，这个讲义上面师母给我的时候，我忘了改一下那个第六讲，应该变成第七讲，因为这个是上一次的课程是浓缩版，八讲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是第六讲，但今天第七讲。不过呢，今天这个主题是绝对没有办法跟其他的混在一起的，所以你今天来这边听现场的非常有福，线上的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实在太精彩了，不是因为我讲的会特别精彩，而是这段历史就是以赛亚书中那个转折点，也是，哇，这个讲起来真的很惊涛骇浪。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这不是说以色列和犹大那个以色列，而是整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就在这一点之前跟之后啊，这个国家是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民族也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啊，但这个里程碑是好是坏，是福是祸，现在还在上演，所以也不知道啊。可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西西家王的这几年，也就是这个今天要讲这几章里面啊所经历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一个以色列国的浓缩版历史。非常精彩，而且我们等一下还会，我等下会请大家做一些可能你不是觉得很舒服的事情啊，拭目以待。OK，好，那依照惯例，要我讲课的时候都要请班长带我们做开始的祷告。好，请那个班长，你要不要到前面一点这样呢？OK，好，这样 OK，好，那请。
主要让他所传讲的信息，主要就是可以来提升跟扩张我们。主愿你的话语就比如甘霖一样的降在我们的心中，主让我们听了，真的是就得饱足。也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好，谢谢 Rachel 班长。那其实最有福的是我，因为，唉。如果来之前上过那个我上一堂课的有几位吧，因为都是好像就全都熟，几乎全部熟面孔，那就知道说我非常喜欢讲历史啊。那在历史里面，你不能不讲的一个东西就是战争。没有人喜欢打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战争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不会结束啊。在只要是有人类存在，就会有战争，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战争也让这个世界的历史的那个轴进程，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我说必须的，实在是一个很让人痛心的一个结论。但是的确是如此，啊，因为战争所带来的结果，有时候当人类当然是一个灾难，但是也是一个转机，啊，有让人有机会，可以有新的开始。那我们现在就有战争在，然后你说，哎，不是，好像前几年没什么战争。我想有只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在新闻上的，一种是在没有在新闻上的。所以人类历史里面天天都有人在打仗，天天都有国家跟国家打仗，啊，甚至内战，这是一点啊。所以我今天讲到很多这个都是跟这个征战有关的，啊，因为西西家在这个36章到39章里面啊，这一段故事真的只能用惊涛骇浪。啊，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精彩。那在这个之前，我还是要，我很喜欢讲历史嘛，所以就看一下那个历史的年表。是因为我这边吗？OK，不要乱动。那个，所以在网上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不对？是吧？那如果在网上弟兄姐妹有些什么问题或者有一些什么 comment 的话，我通常都很欢迎他们能够在 chat 里面啊分享一下。那可以说是 to everyone 或者是 to host。那 host 可以告诉我，如果他们网上有什么问题或者 comment 的话，这个纯粹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是在一个历史的，还有这本以赛亚书一个转折点，所以我就 秀你一下这个年表，这些年表在网上很容易就找到了。但是你基本上你一看就说，哦，乍看之下很复杂，对不对？可是你如果你仔细看说以赛亚书里面所 cover 的这个54年，也就是这三个王，约坦、亚哈斯、西家，然后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哎，为什么有很多空档啦？然后你看其他年表还有重复，这个如果你对当时南北国的历史有点理解的话，就是说那个时候简直是一团混战，就跟我们中国的五代十国一样。你有没有看过五代十国的年表？有人记得五代十国年表长什么样子？哦，应该没有，因为根本没法看，啊，乱七八糟的，对吧？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很多这种 overlap 啊，然后很多 gap 很奇怪。你就说，哎，那个谁跟谁不是爸爸儿子吗？兄弟吗？哎呀，照打不误 ，OK。这就是这个，所以你也不用背起来了。我来，我秀几个。当我在做这个年表的，即使我是40年基督徒，但是我还是经常会忘记一些事情啊。特别是那个小时候在主日学学的，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还给老师了。那我就找到那个年表，我吓死我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子？那如果你看他们做这个年表，就这个你不用把它记起来，或者不用，我只是想吓唬大家而已啊。哇，就是在那么一小块地方，怎么这么多事情发生啊？对，真的就是这样。然后很多这些王啊，中间什么突然就没有王了，或者是有两个王，这是一个王国。OK， 所以你说，然后去过，哎，这里有几位去过以色列的人？因为我每次都要问一下，免得我乱讲的时候被人 OK， 好，谢谢。就你知道以色列有多小？小到实在是很，就是连我们台湾生的人都觉得它小的话，真是小。OK， 那这么小一块地方，居然还可以搞成这样子。哎，所以就是这个历史深入研究的话，实在是很丰富啊。然后我就找一个更吓人的给大家看一下。可是这个为什么要看呢？就是说，我想师母也经常会提到，你发现就是说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列王记，对不对？因为列王记是记历史，以赛亚书是他历史以及他个人怎么样参与了这段历史，对，所以王跟先知的关系其实都是很密切的。然后呢，这些先知有一些先知啊。我今天不细讲了，因为今天主要是讲以赛亚。以赛亚，哦，老实说他还算是比较幸运一点的。他神虽然用他，他虽然也受苦到，特别是到最后，但是呢他还算是比较好的。有些先知真是惨啊，从头惨到尾。Okay， 所以你说，哎呀，我真的很想做先知，这个师母也经常说嘛，哎呀，我真的很想做先知啊，我很想做那个神的仆人。yeah， 你 be careful， 你看 your wish come true 的话，那就是你的 nightmare 的开始啊，因为他们很多人的非常的惨啊，不一定是所谓的如果你碰见一个好王的话还好，如果碰见一个坏王的话，哇，那真是非常惨。OK， 好，就开始讲到西西家这整个历史这一段故事，就不能不一开始先讲亚述。哇，亚述呢，其实早就已经提到了。在以下书10章的时候 ，OK， 就讲到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OK， 一二三。因为，哇，我跟你讲，当你光是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这其实有两段不同的那个以赛亚书里面的章节，你就说哇，马上就懵了。我从最后讲起来，以色列是我的产业，这个有没有人有问题？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 ，OK。说亚述是他手的工作，因为今天讲亚述，我想倒过来看啊，亚述是他手的工作。亚述人是什么人啊？就是外邦人嘛。他们是拜偶像的，亚述人是神的百姓啊，或子民啊这一类的吗？那当然不是啊。OK， 之前呢，埃及变成他的百姓，这个更让人就完全就是糊涂了。埃及怎么会是埃及？什么时候是神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 埃及人信耶和华吗？埃及人是拜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拜，就跟今天印度教一样。OK， 顺便连印度教都黑了，不好意思啊。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嘛。那为什么这里会说哇？这个就是神他两点，第一点就是神有绝对的权柄，可以拣选任何他想要用的器皿，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对不对？第二点就是我们知道神有想要试着让埃及或者亚述看到他的工作，看到他作为，甚至有没有给他机会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呢？有没有？当然有。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上一课的时候我就讲了很多的例子，神很明确的跟外邦人讲，借着外邦先知或者借着以色列人，借着犹太人，或者是借着什么样其他的方式，也有 reach out， 就是向外邦人显明他的工作，跟他们他愿意也看到任何的人都能够归向他，但是这些人就是不信。可是这并不是说啊，那神就不能用他们了，他们就与这个神的工作完全无关了。然后特别是在这里看到，不过呢，这个讲到亚述啊，他还真的就是怒气的棍，恼恨的杖，所以亚述是要他用来做什么？呀，用来做这件事啊。所以到西家王第四年，就以色列王儿子亚述王，所以我们每次讲到撒玛利亚的时候，这个师母也经常提到嘛，讲撒玛利亚的时候，其实就是北国啊，北国到最后其实基本上就剩下了，哎，撒玛利亚，然后他们围城围了多久？三年，哇，农业社会啊，真的可以撑很久，因为不需要 supply chain， 不需要供应链，他那个城里面就供应链了。他们居然，他说围困撒玛利亚围了三年，我的天哪，哎，多惨烈啊！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就被这个攻取了。你看这句话啊，用蓝色这样写起来，你这句话说的好容易，对不对？但是代表什么？代表北国就亡了，就没有以色列这国家了。然后他不但是把以色列给攻占了，而且在旧约里面，你经常会看到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会把人掳来掳去，就讲说他们就占领那个地方，然后做殖民统治不就好了吗？为什么都会把人搬来搬去？这个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可以理解的原因，就是今天的电诈产业。人是什么？人就是资源嘛，对不对？今天还有掳人的事情发生，今天还有 human trafficking，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就是资源。所以呢，当时他们到这群人被打败了，然后他把他带去亚述去干嘛？对，不是自产做生意啊，是做奴隶啊。OK，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当时在所有的这一代，其实不是那一代，应该说是我们所认知的2000多年前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一神教是非常稀有的，都是多神教，而且 even 是到了耶稣，其实这个离耶稣也不过就700多年，其实一神教是很特别的，几乎全部的民族都是多神教，所以说这群人很怪，所以呢，旁边的人就想说，这些怪怪的人啊，我就把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想同化他。其实也是有很大一部分算是成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光看有这个越扯越远。不过你们知道今天以色列人，或者说你怎么样 qualify 做以色列人，做犹太人？是去验个血吗？看看你有没有犹太人 DNA？ 不是，他是看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对，看家谱是一个方法，就是看你有没有，你能不能 trace back， 说你祖宗有一个犹太人就可以了，而且不需要是爸爸，啊，男女平等啊，千年以来，妈妈也可以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好，在很多什么其他地方有什么一个村落，他们说他们是犹太人啊， 以色列就派个间谍去偷看他们。你看，偷看他们什么？偷看他们守安息日啊，偷看他们的男人，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偷看，实在是很不好意思啊。有没有行割礼？偷看他们什么？吃东西有没有偷吃猪肉？所以犹太人这个概念，很久就已经不是血缘了，而是一个传统，就是说你这群人或这个人，你愿意守犹太的这个传统律法。那搞了半天，其实他们这个是古老民族，他在古老民族里面是排名最后的，就是人数最少的。他是一个非常，其实你说为什么人数这么少呢？因为很多在这些过程当中就被同化了。当时掳了几，可能掳几百人到什么亚述巴比伦，然后剩下的可能最后还坚守犹太人传统的就剩几十万人，然后几万人，然后最后啊，他在很辛苦的再开始繁衍啊，又几百万，然后又来一个灾难。然后呢，最近的一次大家都知道，就 Holocaust 啊，在这个二战的浩劫当中，他们原来其实已经是几千万人，一下子又被屠杀六百万人，所以这样子的历史在这个犹太人历史层出不穷，就是跟他跟其他古老民族的确是有点不一样啊，这一点。然后他就把他们 settle 在其他地方，所以北国基本上历史就结束了。那北国历史结束以后呢，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就剩下什么？南国啊！哇，南国就很紧张了，因为就轮到他了。OK， 那轮到南国哦，我还有一个。我有稍微加了一点，这个我想我们读以赛亚书有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有点 confused 啊，有点难，就是分辨啊。它因为这一个以赛亚书里面太丰富了，里面有一些预言是明天就会应验的，他就讲说啊，你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那件事就发生，对不对？还有一些预言呢。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哎，可能在一段时间啊，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啊，还有一种预言，什么？以赛亚的最出名的预言是预言谁？耶稣，对。还有一些预言呢，可能是进行式，或者甚至是还八字还没一撇的，我们看不懂的还有很多。啊，然后当然是所谓看不懂，就是说解经家这样解那样解，但是还没有说很明显的一个。实现的，但是还有一种预言，还有一种预言就纯粹就是一个比较是安慰劝勉的，就好像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嘛，就是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等等，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各种的预言，有一些预言啊，你说，哎呀，你会比如说，他以赛亚书里面也有一些预言，你听起来就是说这个是好像所谓非常 generic 嘛，这个好像就是安慰的话，对，安慰的话，这个。话放在哪里都可以用啊，但所以有些时候先知所讲的所谓的预言不一定每个都是我们想的那种 prophecy 那个预言，它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就是智慧的言语，有一些就是劝你要做什么啦，或者是要纠正你一些什么事情啦，这样子。对，但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特别注意的就是关于这种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些预言是真的没有办法否认的，就它真的就是预言，而且就是精准的预言，就包括了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因为我们都知道最后亚述跟以色列发生跟犹大发生什么事了，就在这些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说，哇，真的这个预言不但是说这个预言是非常的准确应验，而且在之后你看历史的记载，历史记载不一定是列王记，历史记载还可能是亚述，他们也有他们的语言，他们也可以记历史。然后还有更厉害，就是比如说死海古卷，对，就是这些不是说什么后来的人想说，哎，有些历史我把它写进去这样子，所以就几千年前那个 就已经写下来了，跟现在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些预言的应验啊，在我们今天看这里面特别多。所以好，现在来看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亚述要打犹大嘛，然后就差遣大军，然后就那个我们现在的就叫嘴炮啊，哇，这个 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其实以赛亚书三六三七章，哇，就是骂得一塌糊涂啊，他们谁都可以侮辱啊。但是我发现有一段啊，这个不是师母加进去，这是我加进去。我先说一下，师母，如果你看的话，真的很抱歉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太生动了，我今天不让你们念这个，实在太可惜。OK，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我没有印出来，因为连放在 slide 上我都不好意思呢。我们来看那个以赛亚三十六十一，大家翻到那个圣经，然后我们来一起来读啊。OK， 好，我们先来读第十一节。OK， 都翻到了吗？三十六章第十一节，一二三。OK， 好，就第十一节就好。这个光是这一节啊，哇，真的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当时他们所要攻打的是在犹大嘛？然后我刚之前不知道怎么讲，犹大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分成47个啊区还是城。他所谓的城，其实我们今天看可能就是小村庄了，就是小城啊，一个，然后就村庄，然后可能就一个那种古城那样的那种感觉。好，46个都被攻陷了，所以基本上只剩下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首都就在那里，等着被攻打。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很危急了啊，所以就说这个，他里面经常说耶路撒冷怎样，耶路撒冷怎样。这不是说有些圣经里面说耶路撒冷是形容那个圣城，形容一个希望，形容一个神的同在嘛，对不对？可是这里耶路撒冷真的就耶路撒冷啊，真的就是兵临城下 ，OK。然后呢，他在兵临城下的时候，他在城外面大声的说的时候，他亚述人哦是用犹太话。你有想到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说犹太话？这样就吴三桂了，哎呀，那个时候充满了吴三，大家都知道吴三桂是吴三桂，他很有名啊。对不起啊，连吴三桂都黑了。对，可是就说吴三桂啊，他历史定位今天不讨论，但是就是说那时候啊，充满吴三桂啊，就很多人就说 OK 好了，没问题，我来做汉奸没问题。所以说他们这个语言没有问题啊。那为什么他在城下要用犹太话来喊呢？他是要喊给谁听的 ？OK， 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亚兰文跟犹太话有什么不同？亚兰文这个语言，其实你知道亚兰文在哪里有吗？用上吗？啊，其实圣经里面到处都是亚兰文，从旧约到新约，然后耶稣经常讲的话，其实他是讲亚兰文。啊，他当然也会说希伯来文，但希伯来文啊，这个也是。犹太人历史非常，你们知道现在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时候开始用、开始普及的？就复国，对，就是复国那一阵，其实已经开始有这个一个叫做犹太人复兴运动嘛，本乃胡达这个人，但是那个其实，在复国以后，他才真的成为这个国家的，他才拼命的教大家要说希伯来文。他复国是什么？几十年前事情对，那之前你说希伯来文跑去哪里了？希伯来文就是在家里面讲，就是在家里面讲的一个方言，而且是众多语言系统里面最小的一个方言。那个为什么是亚兰文呢？亚兰文其实是一个超级古老语言嘛，大概就两三千年前就有，然后到现在都还有人在用类似古代的亚兰文，超级厉害的。OK， 那。所以那个时候亚兰文是比较是，你就可以说是当时在中东那一带的，就可以说像普通话一样。但是那个普通话是有学问的人才知道才会，所以一般的人他们是讲他们的方言啊，他们可能所以说他在喊呢，他是不是对着那些当官的在喊？ 因为就你看他那个里面记载，就说亚述派几个人去啊，然后犹大派几个人在那边啊，在那边听，可是他却不对他们说亚兰文，他们犹大就是要恐吓在城里面的那些百姓。然后那个，哎，这个犹大的官员也是真的够没出息了。他们不是骂回去，他们说：“哎，拜托你可不可以讲国语啊？”我后面那些人听得懂，这太丢脸了。对啊，留点面子，留点面子，然后还是不留面子，继续用犹太文犹太话说什么呢 ？OK， 接下来就是大家要念大声一点哈。第十二节来，一二三。你说这个还有比这个更侮辱的人的吗？可是你知道他们其实大可就是围城，对，围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断粮啊，围城最后就是没东西吃啊，围城最后结果可能真的就是 那个吃粪和尿 OK。 所以这是神写的，不是我说的啊。所以这个实在是太侮辱性了，然后不但是侮辱，而且还在威胁他们，就说你试试看嘛，对不对？我就围你啊，你要是不从的话，我就把你搞死你，对不对？搞到你吃粪喝尿，好惨。但是呢，哎，因为他是在跟百姓说话，所以呢，英文就说啊 carrot 跟 stick 啊，他那个这个是个 stick 嘛，那个是棍，哎，可是要让人家看到也是有希望的啊。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节。一二三，哇，你看看这幅图画多美好啊，对不对？你要吃果子啊，喝水啊，还是你要吃粪喝尿，这个两个比较一下，这个决定就看你。而且再记得他是对那些人民对百姓说这个话，意思就是，对，你们如果要造反的话，现在是时候啦呀、yeah, 所以但是他主要还是在威胁了。他最后就说啊，亚述每到一个国家，每占领了一个地方都做什么？就做他对以色列做的事情嘛。他就是先把那边给毁了，然后把那边人搬走。他说反正你如果不从的话，你不投降的话，结果就是这样了 OK。 所以这个今天读完这个以后，你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对比。你知道那个犹太人或者是犹大他们应该可以说是犹太人整个民族受的那个屈辱，当时整个民族我真的绝不夸张，就是剩下一座城耶路撒冷，然后在一个比他们大几十倍的敌人的面前，就是这样子。在这个西西家，哎，西西家他却让人有很可以说是有点惊讶的表现啊！他立刻就说：“哎，不要回答。我在想说，他怎么样让百姓不要回答？为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是叫说你们那个官员不要回答，那官员根本就已经都吓死了。你看仔细看那个圣经上讲，他们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撕裂衣服跑回去跟王哭，啊，实在也做不了什么其他事情，因为他们的实力差太远。但是他是吩咐百姓不要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百姓不管是 say yes 哦，好啊，我们投降了，他说那我们不投降都不好，都不对，对，你要不然就是去挑衅敌手，要不然就是你就投降了，搞不好就把这些什么官员跟西西家绑起来就是送给亚述算了，不要打了，对，怎么样都不对。好，但是呢做了这两件事以后，就做很重要的事情，他进到耶和华殿，然后他又派你的长老去找以赛亚。所以我就说这个先知在每一个王的时代统治时代的地位真的差很多， 因为西西家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好王，他就是一个敬虔的人，然后他就，哎，去找以赛亚，然后啊，他们讲那个富人生产没有力量生产的这个比喻啊，这里姐妹比较多，我就真的是，我虽然不是姐妹，我 obviously 我也没生过孩子，但我看过人生孩子啊，哇，我觉得生孩子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更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说，哇，这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说你那个你就知道，就是说这件事情大概就是，是不但是说他这个国家的王，而且他的百姓也王。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生产的比喻里面，然后富人生不下婴儿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富人跟婴儿都会死掉，对不对？所以他今天是用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就全完了，OK？然后呢，啊，他就知道拿了那个亚述的书信，在耶和华面前祷告。他这个祷告啊，经典。我觉得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其实我们任何祷告的时候啦，不过特别是当你有危难或者你觉得仇敌在攻击你的时候，你祷告一定要用这个来开始。用这个来开始，然后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了。来，第一段，宣告唯有耶和华是天下万国的神。就他祷告之前，先是宣告说，天下万国都是神所掌管的。然后那更不用说我们生活的所有大小事都是神所掌管的，最终的权柄在神手上。OK，继续第二段，神啊，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人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里两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就是说：一，你相信神有绝对主权，而且主权不止在你身上，在全地，就他如果要做什么，他就可以做。OK？第二，就是我们不但是自己要知道，而且我们还愿意，我们成为那个让天下的人都知道耶和华是神的那个。我们有那个责任跟那个权柄，做这件事情。OK，好，那讲完以后怎么办呢？其实你如果看圣经就知道，讲完以后那个亚述人又来了，真的很烦啊。然后呢，以赛亚就回到他自己的内室啊，他自己的内室，然后他就得到耶和华的话语。哇，这个耶和华的话语实在是。惊心动魄，我们从这里开始啊！不要惧怕，一二三，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这就是我说的那种预言，就这种预言啊，不是啊，只是好像说一个很未来事情会发生是，还是说就是 feel good 的预言，这个预言就是非常的。specific 非常的详细，而且非常有针对的，就针对这个人，就是说要惊动他的心，然后他要归回本地，最后他要倒在刀下。OK，好，接下来在这个神为自己的缘故，又为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你发现，在圣经里面很多这些很明白神心意的人，或者是跟神很亲近的人，他们很多事情都会推给神。他们好像有点像，我不能说是威胁啦，但是就是好像说，哎呀，神为自己的缘故一定会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哦，不是说好像他推卸责任啊，也不是他好像去强求一件事，而是他真正的相信，他真正的相信神为自己的缘故。那神好像哇，你说真的，他怎么知道神为自己的缘故为什么呢？哇，因为他就是一个先知，他就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所以，如果是我们是明白神心意的话，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面，如果我们相信说这个是神，就是要让你做的，或者是你相信说这个是你必须做的一个决定啊，或者你必须走的一条道路的话，你就会需要相信说神会为他自己的缘故来保护你。然后不是说好像把责任推给神，again，而是说你因为你相信这是神所叫你做的决定，那这件事情就是为大卫，哇，连大卫都扯进来了，为什么耶路撒冷要扯进大卫呢？ 对啊，连祖宗都拖进来啊。其实讲到说祖宗啊，我就对不起，就是这个小岔题。就你们知道这个离大卫的时候有多久？其实我刚刚年表上面有啊，根本就没多久，根本没有多久。所以这个以色列或者犹太这个王国，以色列王国啦，就整个王国的这个辉煌时期，就是扫罗后期，大卫，然后那个所罗门，然后之后就哎开始内战分裂什么，所以他们的辉煌时期实在很短啊，大概就几十年。然后这个其实也不过就是100多年前。或者之后的事情，然后就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大卫是 very real， 是一个真的，就是说没有不是什么古早的祖宗 ，OK？ 所以呢，他就说，哎呀，这个大卫了，因为大卫的关系了，因为神，你看神都用大卫来建立这个城了，他必保护这个城 ，OK？ 所以这个是他凭的信心说，这个是耶和华给他的话语，神给他的话语，但这个就是他自己。等于是一个信心的宣告 ，OK？ 好，那但是呢，在这个信心宣告同时，哎，我还是必须，我很喜欢秀这些地图啊。你知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什么俄乌战争啊，我们就觉得说两个实在差很远，或者有些人可能说这个以巴什么冲突也是好像大小差很远，这样其实真的没有差太远，这个才叫差的远啊，这个是这个体量。还有人口都是几十倍的那个差距。你看，当时其实以色列是比犹大要大一些啊，可是以色列两下子就没了。然后在打仗那个时候，就72年，这个正好就是在西西家的时候，这个绿色的那个是亚述 ，OK， 这还不是他最强大的时候。然后你看那个犹大整个国就那么大，然后已经基本上全被占领了耶路撒冷。那去过耶路撒冷知道，哎呀，我天啊，那个真的是，我不晓得那个耶路撒冷的，特别是它有那古城墙的那个，非常小，非常小，比旧金山还小好像。那这样子一个大小的地方，然后的人民，要去抵抗这个帝国对他们的攻击，然后还可以说出刚才这些话。这个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出于神，就出于神的感动，然后出于神给他们信心。OK， 好啊，这个我想到这个，真的是觉得很幽默。为什么呢？我刚才那个强迫大家读的那个两段，12节、16节，对不对？吃喝。在战争中其实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打仗的时候那个后勤补给，我是没当过兵了，不好意思，但是有当过兵的人知道嘛，其实后勤比在前方啊更重要，打仗都是打后勤，打物资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吃喝这件事情其实是极其重要。然后呢，刚才被那个亚述人侮辱啊，又在那边威胁利诱了，对吧？你要吃那个还是吃这个，哎，他就回你个吃的，这个我觉得太有意思了。那还有这个证据啊，哎，这个证据其实这个时候用"证据"这两个字也是有点搞笑，因为那个时候人家兵临城下了，还有这打都快打进来了，可是他就说以赛亚说他要这一段超级经典，所以我们要一起读一下 ，OK？ 3、2、1。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剩余的，必要住让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你想想看，这个对比有多夸张？我说夸张，不好意思啊，这个如果当时是你在那个百姓当中，然后有一个先知来跟你讲说，哎， 不要想那些外面那个军队的事情了。哎，他没问题啦，你今年不但要今年要吃啊，明年还要吃至少。我觉得这个更夸张了，他连后年都顺便说了，你就说你们这个是有长期计划的啊，你们要耕种收割啦，种植还吃。说这个就是告诉你说啊，他刚才讲的说你要吃喝那个，吃粪喝尿，这个哎那个乱讲。对，我告诉你，你们还要吃，不但要吃，他说那刚才那一段十六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就是说哦，你要吃那个果子啊，什么喝井水 ？No， 这个更厉害，哇！你还要自己开始有这个 long term plan， 还要长期计划。你知道葡萄园其实应该我想，如果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葡萄酒有兴趣，或者葡萄园这个不或者葡萄栽种这件事情。就是 takes time， 要搞很久的，啊，要长出很好的收成，其实并不是一下就可以长出来。它不像什么稻米啊、麦子啊那些的 ，OK， 它是个树，所以说这个我就觉得有点搞笑吧。我在那边看说，我说拜托，人家都打进来，都我可能下礼拜我就在亚速的某个荒郊野外帮他们开垦啊，是吧？你这个居然还有这样子的这个预言，然后这一段。三十一节的后半段，其实啊，我们经常，我都还记得我十六岁的时候，是十六岁，反正我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办了一个那个营会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叫做上下，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啊，我想大概全部人，如果你是做基督徒某个年岁以上，你大概都有去过某一个 retreat 或 conference， 用这个做 tagline， 对不对？用这个做主题。可是你知道这个是这里来的，这里出来的，这个其实跟那个什么传福音啊什么的没有关系啊。哎，这八个字用在哪里都很好，都很好。但是它这个其实是一个是说那个当时的渔民剩下的那些犹大人，他只是说啊，你们剩下来这些人呢，你们还可以活下来，不但活下来，还可以有繁衍后代啊。这个不但是。其实这个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这个事情已经没希望了，一直到犹太人复国，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犹大家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所以讲结果也没关系嘛。因为犹大最后还是被灭了，他们还是被掳了，耶路撒冷还是荒凉。OK， 但所以这个是非常后面才真正能够看到，他的就是长期的，预言的实现，哦，但是你 OK， 在呀，你再看到一下，就说这个实在是很难想象。但是，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神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然后亚述王就只好拔营回去。他拔营回去了以后呢，下场非常惨烈。其实不是立刻了，就是好像是过了一阵子以后，哎，他就真的是死在刀下，而且还死在他自己儿子的刀下，很惨。那你马上就会有一个问题，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有在思考，就是说这一小段话，就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是怎么做到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所以有什么可能性吗？有什么可能性？有没有人要猜猜？有没有人猜猜看？或者是你曾经读到过这个历史 ？OK， 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记载，啊，那最耳熟能详的，就是什么？逾越节。对，那还有呢，就是什么门上要涂什么，不涂的人就拜拜。那还有很多，其实还有非常多这种例子，就是哎，啊，耶和华就出手，然后就哎，这件事情就什么，我想有很多个历史的解释啦。因为我再次强调说，我们今天在看以赛亚书啊。你不要以为说是任何人来跟你说这些是神话，就是他完全没有搞清楚这个历史跟那个考古这类的东西 ，totally 是没搞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number one， 这个我之前有说过，这个就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 其实很多事情都有文字记载，啊，不是什么这个历史都是有考证的，然后考古也有挖出来，就是这些事情是真的有发生的，啊，绝对不是什么神话。你说什么5000年、8000年、10000年前的事情，你说说是神话 ，OK 好吗？那这个还可以来辩论一下。你说这个2000多年前的事情其实是真的有发生，然后还有就是说，不只是以色列人在记历史啊，什么人都在记历史。但是因为当时呢没有这种文字保存的这个机制，所以很多都不见了，或者是支离破碎。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比如说鼠疫，这是一个可能性。还有就是一般性的瘟疫，比如就像是新冠一样这种，啊，或者是内讧，或里面有两派人打起来，自相残杀，什么都有可能。然后你说，哎呀，这个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到城下，然后就一帮人，那居然一下子死了十几万人呢，不是个小数目。好，那这个也非常简单嘛，因为我告诉你说，神在圣经里面比这个厉害的神迹多的是了，对不对？连海都可以分开，河都可以分开，对，这个让一些人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好让他们军队哦，就因为这样子而就死了一大堆人，这个绝对不是说什么啊什么神话什么，绝对是啊，神只要能够愿意，神也会决定的话，这件事情绝对是可以发生，而且在历史上真的有记载，就是说，哎，亚述人就退兵了，然后他们没有，他们不是，记住，他们不是被打败了，他们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当然历史里面没有记载太清楚，而且坦白说了，当时的人呢，啊，你说什么，不管是鼠疫也好，不管是什么瘟疫啊，什么病也好，他们那个时代实在是没有能力能够 figure out 那是什么东西，他只知道就有一场灾难发生了，然后人就死了一大堆。OK， 他们也没有那个什么挖鼻孔啊那一类的。OK，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亚述帝国就等于是沉重的一个打击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我就好像必须要回去看一看。他们啊，被吓到一个程度啊，就说到后来啊，你看这个是西西家啊，哎，西西家后来犹大国活了多少年？100多年呢，然后这100多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啊，看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在几十年里面，亚述帝国，你说，哎呦，那亚述帝国就一蹶不振就完蛋了 ？No， 他亚述帝国，哎，我刚开始没有提到，可是师母曾经有提到过，大家都知道嘛。当时就是一些比较大的国，就是亚述还有埃及，对吧？可是埃及基本上已经在那最强盛的法老时代已经开始走下坡了。埃及就是个那个末日落的帝国，所以他们看埃及早就不顺眼，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埃及那个时候呢，犹大尔还想要找埃及帮忙，以色列就找了埃及帮忙，结果帮了倒忙，啊，没有用，就还是被打败了。犹大其实西西家那帮人也想找埃及帮忙，啊，圣经里面有提到，可是他们没找到，那。之后呢，那亚述就很火了，就是埃及，你一天到晚就是跟那些敌人勾结，然后想要来跟我对抗，对不对？干脆把埃及也灭了。你想想看，那时候亚述帝国有多强大啊！至于他本身的版图继续扩大，就不用再说了啊。他能够在几十年以内扩大到这样程度，可是他打不下来这个地方。你说除了神的手在工作以外，有什么解释呢？真的是很难。解释，你当然可以想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理由了。哎呀，说因为他们后来那些反正是很多坏王了。后来，啊，其中一个很不幸，一个非常坏的王，就是谁的儿子？就是西西家的儿子。哎呀，真的是败家子。那可是呢，这个哦，不要把以后要讲的也讲完了。Yeah， 所以。这个历史你真的是要了解当时那个状态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说犹大国唯一的解释就是耶路撒冷灭亡时候还没到， 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当时在预言中以及自己的人，他们其实自己都知道，他们的国力已经真的是没办法抵抗，啊，四面八方兴起的强敌，但是居然还就继续活了100多年。可是，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一战是这么重要，就是保守了耶路撒冷，然后让神让当时那个人真的看见了神的工作，然后甚至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这些事情，啊，所以呢，这个预言，刚开始是卖个关子嘛，就是说啊，神说那个亚述是他的什么，是他的杖和他的棍，对不对？但是杖跟棍用完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十章的时候，其实以赛亚也有预言，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说这几章里面有看到众多的这一类的预言，就是在几年跟几十年以后成就的。他说他最后还是会惩罚亚述，自大心，然后他说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所以亚述帝国最后怎么样？最后都灭亡了嘛。但是亚述帝国灭亡的历史，哇，更是非常的，一方面就成就了很多的预言啊，另一方面也是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就是说居然在亚述帝国里面兴起另一个帝国，然后这个帝国就把它给整个吞了，就是巴比伦。Okay， 所以接下来就是巴比伦，那所以亚述帝国后来也就亡了。OK， 在你的讲义上面跟这里啊都有讲到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因为你看到就是说，当一个王，就是一个领导，一个 leader， 他顺服神，聆听神的声音，跟随神的带领的时候，就是借着先知，顺服跟不顺服，跟从跟不跟从，差别真的是超级大的。这个在你的讲义上面一开始就有，那但是我想说放到这里，就是我们先看完了西西家的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哈斯，因为有太多类似的地方了，比如说就是亚述入侵，然后呢这个情况就是以法亚兰联军，亚兰其实就是亚述的那一代，哎，对，在那个做一个那个历史，那个冷知识好了，那个亚兰嘛，或者亚述的英文就是 Assyria， 对，那你就说，哎，是不是今天的叙利亚 Syria？ 是也不是，因为亚述人现在都还在这个族群，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就讲亚兰语系的人。叙利亚里面有讲很多不同语言的人，那有这么一帮人，他们现在还在用亚兰，他们就叫 Assyrians。 如果你看那个为什么叙利亚这个国家一天到晚在内战，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单一语言的一个国家，它那时候分，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嘛，那个殖民宗主国叫你怎么分你就怎么分，就想画一块，然后里面就是它里面居然还有人在抄那个亚兰文，新的，当然这个新的亚兰文跟2000多年可能不一样了，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所以叙利亚只是有包括了，那叙利亚的主要的语言还是什么，现在就是阿拉伯文，阿拉伯文现在就是所有那一代的普通话 OK， 但是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好，所以呢这些其实都是同样的人啦，他就入侵，然后呢，哎，在同样的地点发生这个这件事情，就是在那边跟以赛亚神有个这样的对话，然后以赛亚他的结论当然是一样嘛，以赛亚就说，哎呀，你们要信靠神啊，你们要归向神啊，然后他的这个也是一样，都是一样，就是不要害怕，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信心 OK， 你要有信心，你要跟随神，然后有些兆头啊，童女生子，还有这个还有吃自己的地的土产，这些兆头呢，有一些是当时有真的有发生的，有一些就是对未来的一个预言。百姓是什么感觉呢？这个心跳动，其实我也不是100%确定这个心跳动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呢，一般来说就是害怕，应该不是兴奋啊，应该是他心跳很快，然后大家都有这 经验，对不对？你要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或者是你在某一个情况当中，你心跳很快。然后呢，他们最后做什么？这个是巨大的差异。亚哈斯呢，哎呀，就说，又要找人帮忙啦，又要什么去投降啦什么的，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以色列就亡了。但是西西家呢，他的决定就是他进神的殿去祷告，他听以赛亚的话，然后他最后就是让犹大国可以多活100多年。然后亚述王这个时候就是受到了最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预言的成就在他身上，不但是他自己亡了，而且之后虽然他是变强大了，但是不敢说一夜之间，但是很快速的就被巴比伦崛起，然后就取代了他。 OK， 好，那这个战争打完了，至少他们现在可以喘息，但是很快的就进入了下一个对西西家的挑战。哇，你说这个西西家王真是很忙啊，刚打完仗又病得要死。不过这段时间也不一定是很短了，也许也是有一小段时间在当中。但是这是以赛亚的记录啊。如果你要看这个整个历史的话，你看列王记下也可以，很多历史都有记载。但是这边就说，西西家病得要死，然后呢，以赛亚去见他。然后西西家做什么？西西家就转脸朝向墙祷告耶和华。哇，你就比如说，犹大国当时有这样子一位王，真的是很有福气。Okay， 他祷告说什么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祷告。我们之前说了那个就是宣告的祷告，宣告神掌权。但是他为自己祷告，他怎么为自己祷告呢？就是你来鉴察我的心，说让我能够诚实行事，并且是做你眼中看为善的。哇，再回去看一下啊，他刚刚病得要死，如果病得要死的话，如果你我祷告怎么祷告？就神的救我，神的救我，神的救我，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我。对，先念1500遍，你可能就会医治了，或者是找什么大仙子来帮你按手这样。哦，不是说这样不对，而是说我们这人第一反应就是说，我都快死了，我还怎么眼中为善的事啊？那明天就没了，对吧？所以这个西西家王的确是一个真的，他摸着神心意的人。一个摸着神心意的人，真正关心的不是他自己发生什么事情，而是让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能够得以完全。好，那接下来这个，哇，我刚才说到嘛，就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神诸多的作为啊，里面有什么红海啦、约旦河啦，然后是逾越节啦，或者是那个185000人啦，这些的，你说这些都很夸张嘛，对不对？很多是啊，是不是神话呀？我告诉你，那如果你是觉得这个的话，那这个才是超级厉害。OK， 那神就回答他说：“我要增加你15年的寿数，然后要救你跟这个城脱离亚述王。”OK。然后说要保守他啊，保守很久啊，保守100多年啊。然后呢，要给他一个兆头，就是说我不但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发生，而且我会给你一个 sign。不过这个 sign 实在是太厉害了啊。所以亚哈斯的日晷为什么日久还是日晷是不是日晷 ？OK，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让那个日影倒退10度。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时间倒退了，或者说时间静止。对，为什么说是亚哈斯的日晷呢？就是他那时候做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个年代的人因为没有钟表嘛，对不对？他就是用日晷，然后还有星座来看，现在是几点啦，或者今天是哪一天啦那一类的。所以你就说这个让基本上地球停止运转，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而且这不是第一次， 对不对？还有之前有发生过，那你就说哇，这个比起什么185,000啊，这个是不是2.0了？是8.0啊！我天哪，这是新版的在家升级版的神机。那你说这个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嘛？这个会不会是神话？这可能发生吗？好，那如果你到 Google 上面去随便搜一搜啊，第一点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科学家说，这个完全不是什么神学啊，完全不是什么玄学那类的，就说你说地球自转公转啊，这个还有什么这一类的，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说一定100%每天都一样的啊。可能一个运势砸上来都会把它改变，所以就说认为就是说什么都啊，第一个想法就是啊不可能发生，这个就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OK， 连科学大家这么说，不是我说的 ，OK。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他们做这个力，鼓励的人是好像哎，的确有时候有发现，就是说什么会突然会缺一天啊，少一天，缺几个小时啊，少几分钟啊什么的，哦，这都曾经有发生的。好，最后就讲到信仰，就如果你真的相信，就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的话，你说神能够 do something 让那个地球转得稍微慢一点、快一点，这是什么？这个实在是没什么 big deal， OK？ 就好像是你手上有一个模型一样的概念，对，你教他怎样你就怎样，这就完全取决于看你要不要，对不对？你可以让那个东西自己在那跑，你也可以去干预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说，为什么？然后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比较没有好像这类的神迹？就当时为什么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啊，经历了这么多这种炸裂式的神迹？其实真的很简单，你真的想一想，就他们很需要，我们今天好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需要。他那个时候真的很需要这个国家，你想想看有多惨啊！啊，先是你这个一个好好的一个国家分裂了，分裂以后变成个小国，小国以后被人家占了一大半，你就剩下一个城，刚刚被人围城了，都快被灭国了。然后那个亚述，你说他们对埃及这件事情啊，你说不 care， 但是还是蛮 care 的，因为大家都记得这件事情，就是我相信在座的一定都对这个历史都还算是熟悉，就是其实以色列人跟埃及是有很特别的感情跟关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是从那里搬回来的，啊，所以说埃及是他们的，你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就埃及经常是他的盟友，甚至是这个要历史冷，这个不是冷知识，这是热知识。你知道第一个跟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对，埃及跟以色列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然后这次战争当中，埃及站哪一边？就我这个讲了，可能要录起来，所以我还是不要乱讲好了。他其实表面上，他其实基本上就是他什么都不管，他加沙人来，他也不给你进那个货补给进去，他也不给你出，反正他就是中立，他就是因为他实在是国力不强啊，他国力不强，自己都吃不饱了，还帮别人。对，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然后埃及后来也被那个亚述打，基本上犹大被包围了。在这个那个危难的时候呢，这老兄又得了个绝症，天哪，对不对？这不是屋漏又逢连夜雨，所以他真的是很需要一个神迹，神就怜悯他，我就给你看一个神迹。然后这个神迹到现在我们都还可以讨论，对不对？真的是很，在这种时候，哇，神真的就是会进入这个 OK。所以然后但是我当然还是要讲了，就是西西家祷告里面啊，我刚刚讲说他那个祷告是非常哇，神啊，我要真的行你，我要做那个善的事啊，我要对让你的旨意成全，这种很祷告。但是他当然还是有小 complain 了，小 complain 啊，但小 complain 他也很这个我觉得也很合理，因为如果你在那个光景的话，我早就已经崩溃了，更不要讲说还能够继续在你那个小城里面当王，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觉得心里很苦，心里很苦。OK， 这个我想你自己看你就知道。但是呢，哎，这个西西家啊，最后还是振作起来。他说：“ 这个非常经典。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哇，这个就已经是很有信心，很有信心。OK， 所以你不管遭受怎么样的苦，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在座的各位吧，我想你要能够像他那么苦的，是不太可能啦。这辈子很不，我可以说100%是不可能，没有很少人会比他这么惨的。OK。他那个情况真是惨，但是他在这个情况之下都还可以说啊，说我得平安。他说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抓住神啊，因为你爱我的灵魂啊，将我一切罪跟在你后面。他并不是说我是完美人哦，他说把我一切罪扔在你后面，所以他对这个罪得赦免还有救赎这个概念也很清楚。然后活人必称谢你啊，儿女都知道你的诚实，哇哦。然后最后耶和华你救我，所以一生一世要在耶和华殿中。经典，经典，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像是什么，就诗篇的。对，他连他那个祖宗，他老爷爷也拿出来了啊。所以这个西西家的祷告完了以后呢，哇，这个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如果你真的想说，很幽默啊，那个他不是病得快死吗？然后以赛亚就拿一块无花果饼来。他说：“无花果饼，我们在这里，你到 Safeway 买就有了。”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你就贴上去，啊，就必痊愈。”结果他怎么呢？他真的就好了。啊，这里有两个真理。这个真理，我觉得在新约有特别多这个例子啦。比如说那个瞎子，他耶稣要怎么医治他？对啊，你说真的超恶的，对不对？会有什么神奇的医治能力？不一定啊，不知道啊。但是照着做，没错了。还有呢，瘸子呢？瘸子有好多的瘸子啊，什么拉一下的、碰一下水的什么的，怎么样都，你说奇怪了，这些事情跟医治有什么关系啊？然后你就会直接想说，哎，会不会是无瓜果饼有什么医疗的效果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知道，就是所有这些医治的过程当中，你都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顺服。其实顺服就是关键，它不一定要你我能够懂，也不一定是符合我们现代医学常识。很多事情，我们很多医学是医生都不懂了，对不对？这个无花饼啊，就是这样子。就也许无花饼真的是能够治病啊，神可以用任何的器皿。这就是第二很重要的这一点，就在这个神迹上面，神可以用任何的方式，然后你顺服，然后神也许就真的就说这个无花饼里面有些什么医治的果效，哎，结果他就真的好了。OK， 所以呢，在哦这个历代志下面，我刚刚有说嘛，他也有就是记载。OK，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历代志上面基本上有同样这个记载啊，但是这里也看到有一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OK， 西西家病得要死，祷告耶和华，赐下兆头。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就是西西家还是很不幸的，就是他就变了。其实也不止西西家了，我们不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其实我自己个人就认识很多，搞不好我自己就其中一个，就是你在生命当中碰见一些状况，碰见一些挑战，然后你就祷告啊，弟兄姐妹就陪着你啦，度过啦，感谢主啊，一切都过，然后这人就不见了。会心的一笑的非常多啊，就希望不要永远不要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竹凡不及备灾 ，OK， 我可以，我手机里面搞不好就有好几个。就说有很多情况下，当一个人受到神的恩典，甚至是圣灵充满啦、啊，或者是神医治，这可以是医治啊，或者是什么战胜一些仇敌啦、啊，或者婚姻重新和好。哎呀，婚姻重新和好那个最糟糕了，为什么？因为和好了以后几乎都不来教会 ，OK， 很多和好还是来了，但是有很多就说：“哎呀，祷告了，完了，哎呀，我们现在太好了，我们两个人在家都很好。”我说：“啊，那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说你们为什么会和好的 OK，但是我觉得人很不幸的，就是人经常就会这样子，就是你就没事了，你就不需要神了的感觉，对吧？OK，这个转折点发生什么事呢？这边是看历代志啊，但是就以赛亚书也有记载啊。这个历代志的 summary 其实非常好，就说巴比伦王差使者到西西家，然后询问他国中的事情，歧视，然后西西家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西西家就把他所有的39张财宝全部给他看，全部给那个使者看，就说：“哇，你看我们多有钱呐！你看我们多厉害啊！呀，这个事情为什么是，这件事为什么有问题呢？”啊，很简单，就是 stupid。哎，你要搞清楚一点啊，那个巴比伦那时候是刚兴起的一个新的帝国啊。你是那个小到这么小的一个，啊，你就是耶路撒冷跟也许旁边几个小城。然后呢，等他派个使者来，你把所有的财宝给他看，那你不是找死吗？啊，结果果然过没多久，就巴比伦就慢慢就开始来了啊。所以呢，因为这件事，哎，神要离开他，试验他了，知道他的心念如何。就是有时候你会想说，哎，这个。跟神试验有什么关系？就当然，就是神也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巴比伦的使者来看他，然后，但是他在这一关，就是你说他真的有很，你说他真的有很惨吗？哎，其实他，你说，哎呀，他，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看一下那一节啊，那段经文，我觉得虽然没有在这个。slide 上面，我们要看39章，然后我们一起来看那个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四五六就好了。OK，好，一起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看见了什么？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OK，所以这里又讲到，讲以赛亚书就是要讲预言。所以我说，为什么36章到39章，我真的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讲，因为你知道每次在这种主日学啊，或者是你在小组带查经啊，那获受益最多的人就是那个带的人或者教的人，对，因为我在看这个反复的看这一段啊，哇，我觉得实在太精彩了。为什么？因为里面有许多那种预言，是不但是成就，而且就成就的是100%，就是以赛亚说的，而且就是在不久的时间内，不需要什么几百年、几千年。这就成就了，OK？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有东西都被掳，而且不但是被掳啊，巴比伦还是比较狠。然后他们这些帝国有一个特征，就是一个比一个凶残。对，亚述人已经算是很凶残，但巴比伦是出了名的可怕。然后到后来的那个罗马帝国也有几个王，那更是一个比一个可怕，一个比一个凶残。那如果去到以色列，去过耶路撒冷，就知道嘛，那个圣殿被毁是怎么毁？就是夷为平地，他没有跟你客气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残垣断壁，那些其实都是后来，对，三期圣殿的，后来盖了，又最后再盖了，然后他们回归的时候，但是后来又被毁了，对，大部分都被毁了。所以，可是巴比伦这个，他是。完全不客气的，就是他就是要把你这个民族曾经在这里有过的痕迹全部扫荡掉，所以这里说还有你积蓄的嘛，你给他看你的财宝，你不是就是等着他来抢？OK，哎，这个是非，这个就是基本上为什么我说这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也是以赛亚书的一个转折点。OK， 到第七、第八节，哇，这两段太经典了，所以我们在最后就一起来读这两节好了。好，一二三，其中必有被掳去的，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好，等一下，先说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个是几？这个他们是说，哇，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王权里面没有这种这个太监这种事情啊。然后，而且他说是他生的众子。我说这个预言真是厉害，因为的确就是他的后代，他本身倒是没事，可是他的后代，哦，果然就是被掳去了巴比伦王宫。好，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西家对以赛亚说，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这个有没有让你完全跌破眼镜，完全颠覆三观？为什么呢？这个老兄呢，之前还说哇，耶和华赞美啊什么的，到这里呢，以赛亚跑去跟他说，哎，你要亡国了，然后呢，你的儿子们会被掳去，还被当太监。我的天哪，这个是真的，你说奇耻大辱嘛？西西家应该再撕裂一次衣服，对不对？可是他这次没有撕裂衣服，他说什么？你说耶和华，对，他说你说的话甚好，说有没有，是不是有搞，是不是有没有搞错啊？真的。然后说，哎呀，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现在翻译的话，可能就是说，哎呀，至少在我的年日中啊，对不对？OK， 所以这里有两点啊，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这段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差不多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为什么呢？之后我想你看列王记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想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大的转变呢？为什么他会突然觉得说，哦，这样就很好了，这样就很好了，我很满足了。Okay， 有 很多个解释，啊，所以我大概来说一下不同的解释。不是要替西西家辩护，而是你要从那个角度来看说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我刚刚形容的，他真的是面临了就是国破家亡情况，对不对？但是在这个神自己出手来拯救他，所以他至少还保有耶路撒冷。Okay？ 这个就是他当时的情况，这样子。他其实面临就是立刻任何时候他就亡国，然后他也就完了。但他没有，他活下来。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已经是在他非常后期了。他的刚才如果有记得那个例的话，他其实他执政是非常久的，西西家王在最上面靠右边。所以 我不能说，我不能怪他老了，因为 我自己也是坐五望六嘛，我很懂得老人的心情。就说 Now, I've done all I can. OK，啊，反正现在已经稳住了。那你说关键就在说，在他年日，关键就是说这个预言里面没有说你会被掳去，他说你的儿子们啊会被掳巴，他说那好嘛，至少我现在还 OK 啦，呀，我死了以后。还有一个真的想看法哦，就是有些神学家也就说，其实当时他们基本上已经是不是求败，但是已经认输了，对吧？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最后的终点是什么，只是说我能够拖多久。因为他们已经觉得就是他们已经气数已尽的这个感觉，在他的弥漫在他们的这个民族里面，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无力，他们也没有，就是他翻盘是不可能，所以说哦，那不错啊，我至少还可以拖一段时间，对不对？但是也要黑一下西西家，有很多人晚节不保嘛，然后也有一些解经家跟一些你会听到了一些牧师啊，或者一些人在教导的时候，上主日学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就是说啊，这就是晚节不保的最佳范例。你看看啊，这一生多辉煌啊， 对不对？他就是，而且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坦白说了，他真的本身是没有什么所谓实力的人，他的国那时候已经都完蛋了嘛。他就是单纯的有信心，就是依靠神，啊，然后他也经历神的作为，但是到最后呢，却就是安于这个现况，安于现状，然后就说这样就好了，啊，至少在我有生之年，我国家还在，然后我还可以，他家里他还有金银财宝，对不对？那这个就啊，晚节不保，对，其实你也可以这么说了。但是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灵命的这个历程啊，有的时候在，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有的时候在你经历了很多神的作为，经历了很多，甚至在其他，你告诉我有谁比他经历更多神迹？真的是除了也许摩西以外，他是啊，我给他 number two 了，他叫他说 number two， 没人敢说 number two 了，对，他真的是经历神了。但是到最后呢，他还是就是，啊，我只要我过得好，现状 OK 啊，就 OK 了，啊，所以我这个在我们的灵命上面经常也是这样，就是在经过了一些惊涛骇浪之后，我只要求安稳，真的不要再没有人再来搞事就好了。但神也很怜悯他，也很就是让他有个善终。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刚才有提到他的儿子。哇，他生了那个马拿西，啊，天下第一败家子，对，而且就是，不但是败家子，之后几乎全都是，啊，败家子，所以他那个王国，哎，倒是还，我觉得神也是有，让他们，我想这个西西家哦，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老人家对你的祷告跟祝福了，就是他可能还是。神真的就是很怜悯他及他家族，就至少他们还是在那个地方啊，撑了多少？撑了100多年，啊，然后最后还是被灭亡。然后那次的灭亡就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啊，一直到以色列复国。OK， 好，那个39章结束。小圣经这个概念，师母有讲过，对不对？以赛亚书啊，66章，啊，前面。今天讲到39章，旧约里面有 几本书，旧约39本书，新约对吧？新约27本，以赛亚书之后的27章主要是讲什么？主要是就是讲到对耶稣还有对这个未来的预言。啊，我真的很感谢神安排师母离开2周，正好就这2周，我实在是有幸能够在这个历史转折点。那很多人就对啊对啊对啊，最精彩的给我讲完了，对啊。那不过你也在想说啊，为什么这么巧，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那我想就是在当时这个编这个章节人，我不觉得他们有这么聪明，也许他们是很聪明，但是因为这些章节的编列都不是当时写的时候的，他那个写这些书信，他是这样写写写写写，就是你在古卷里面看就一大堆字。啊，是什么编章啦、节啦，这都是最近几百年的。主要是天主教会，他们那时候就是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排，然后也很多，我相信也是有圣灵的带领在里面，然后能够安排成这样子。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旧约39卷，啊，你如果真的去看到最后那些小先知书，哇，简直都不能看了，越看越惨，是吧？真的就像是这个情况一样。那但是这36章到39章，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多看几遍，特别是你对历史有兴趣，因为你就看到在一个那个已经是低谷到不行的时候，神还是能够伸出救赎的手，用行神迹的方式让这个民族能够延续政治，然后最后但是还是在他的预言中，啊，进入完全的这个灭亡，这就是旧约的结束。但是新约开始以后就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景象，就是下一周不可错过。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下一周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以赛亚书36章、39章，还有像列王记中的历史的记载，再次的来省察我们自己。主，若是我们在过去任何有犯罪、任何有得罪你的地方，主，我们真的求你给我们那个西西家王的心，就不管何时，不管 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都先来宣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并且是求你来赦免我们，也求你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主，我们也借这段经文里面的故事来提醒我们自己，主，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不管是我们在生命的挑战中、危难中，还是我们在一个得胜，或者是刚刚经历主你的恩典，主，我们依然都要维持像你有一样的信心。主，让我们能够总是记得你过去的恩典，以及你未来在我们生命中将行的大事。让我们把生命每一位弟兄姐妹还孩子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让以赛亚书这本书卷不是光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字句，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起来经历主你自己在过去怎么样拯救我们，以及未来要怎么样带领我们更多经历你。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今天余下时间还每一位散去的脚步，奉耶稣的名， Amen。 好，谢谢。